感谢。
那么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读利未记二十七章。这是最后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利未记二十七章一到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五十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舍克勒。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舍克勒，女子固定十舍克勒。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舍克勒，女子固定三舍克勒。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舍克勒，女人固定十舍克勒。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二十七章，利未记的二十七章，这里是说要以色列人，
你要不要做个站长？这是有限的麦克，有限的，
可以听那个，可以吗？
可以见的麦克。
这是我们两个，他要做这个，你们听得见吗？我说的话你们听得见吗？
我坐边上，没什么进去
啊。
坐边上，我到边上坐就行。我读的时候站起来。
这个
没事没事，我给你。
那你插电脑上有插头没有？你那里录音插头有吗？录音插头
有。
那么继续交通。那么二十七章第一节他这样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那么这里是神对摩西说，要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请我们注意，这个人呢，他是用的男人 man， 他要还特许的愿。特许是讲到特别的许愿，不是一般的许愿，这是一个特别的许愿。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也有许愿的祭，但是这个跟那个许愿不同了，这是特许的愿。这里呢，不是说到团体的问题， 这里都是指到个人的问题，个人许愿。为什么二十七章要有对以色列人的个人许愿？就是因为前面二十五章就讲了禧年，二十五章是讲禧年，禧年呢，我们说过，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禧年，七七四十九，四十九个安息年过后那一年叫做禧年。禧年我们说它就是预表千年国度，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千年国度以后，在二十六章有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要求，以色列人怎么，你要怎么做神就祝福你，你要反对神神就要管教你啊。这里就告诉他们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么在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今天千年国度就是代表天国，神把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了，那你对这个福音有什么反应？神把禧年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禧年有什么反应？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守神的律例，谨守神的诫命典章，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有一种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种人就愿意顺服神，而且这个禧年对他们是非常有吸引力，也就是说从今天我们的属灵的意思来讲，禧年就是千年国度。那么得胜的基督徒要在千年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不得胜的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在黑暗里头将哀哭切齿。那么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反应？你是愿意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或者你是不愿意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是个人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二十七章完全是讲个人的，个人自己愿意奉献自己给神。这个第一节里面他说被许的人要按说谷的价值归给耶和华，谷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安排，有一个 arrangement 安排，安排怎么样来归给耶和华？你是一个特许的愿，所以到第三节就开始就是安排了，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说二十岁到六十岁，这就是说到年龄的问题了。年龄以色列人是二十岁就开始数点他们，他们就可以打仗了。这个请我们读民数记，往后面翻，第一章 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族宗族，对不起，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以色列人从二十岁开始就可以打仗了，就要数点他。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打仗的意思，在当时以色列人是和外邦人打仗，但是今天我们的打仗是打属灵的战争，今天基督徒乃是打属灵的战争。所以二十岁就是你懂得属灵战争了。那么属灵战争是指的什么打法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第十节读起，读到十二节，十节读到十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属这个二十岁开始，就是能够打仗的属灵的年龄开始。那也就是这个基督徒，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规定你到了你属世的年龄的二十岁，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属灵那个打仗的那个年龄你开始了。那么我们的打仗，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属灵的战争是怎么打呢？它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和人打仗，是在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打不是说丈夫和妻子都是属血气，那个属血气就是带着肉体，我们不是用肉体去打肉体，我们乃是和谁打仗呢？那今天我们就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不是和人打仗，我们是要挽救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没有长进，我们要帮助他，使他属灵生命能够长进，能够懂得什么叫战争。因此我们今天的打仗这个年龄就是说到二十岁到六十岁。那么就说到这是属灵的年龄。他说按圣旨第二十七章，要按圣所的平骨架骨钉架银五十色刻了。那么在这里啊，因为说到银子了，架银，我们说到银子。那么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的是要把银子按照属骨的这个价值，圣所的平就是那个秤， 称它，有多少呢？要用五十舍客勒拿来奉献，这是当时。那么我们要看看银子，银子在圣经里是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先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请我们注意十六节，他是说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好了，所以这个银子是为所赎罪的，跟罪有关系啊。以色列人，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拿这个银子，每一个人。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里面说的这个银子是为了赎罪的，为了赎罪的。这里面的几个生命，第十二节，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我们上个主日曾经说过，魂这一个字，神看每一个人就是一个魂，啊，魂是代表个人，所以我们说，他们有七十个人下埃及，那个七十个人原文就是七十个魂，啊，魂就代表每一个人。所以他这里是说为自己的魂把书架封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第十三节他说，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什么叫做凡过去归那些，这个翻译的不大准确，就是说摩西在数，一个一个在数，数完了那些你就数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好，把你数过去了，好吧，数过去的这些人有多少人，就是所以他是凡过去就是数过去的啊，那些被数的人啊，把你数过去了，那就每个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基拉。把这个舍客勒和基拉，用我们现在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称一斤还有两，好不好？基拉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单位，那么舍客勒就是多的单位。你看十四节，凡过去被那些被数的人，就是你把它数过了，它数过去了，好不好？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那么这里就没有说二十岁、六十岁没有这个了，就是只要你到了二十岁都要拿，不管你是谁，好不好？不是你自不自愿啊。就我们真的，我们说利未记那里是奉献是自愿的，许愿是自愿，这里不是自愿，都要。为什么？这个跟赎罪有关系， 他们都赎罪。所以银子，请我们千万注意，银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提到赎罪的关系，跟罪有关系，这是银子。在圣经里面的金属，我们仔细去读，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金有金属灵的意义，它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自己和神的荣耀一份金。银在这里是代表赎罪，铜是代表审判，因为啊，那个铜祭坛要把上面要烧火，把你献的祭物要在上面把它焚烧，那就是审判啊，所以都有它的意义啊。那么在这里，出埃及记三十章说的这个银是为了赎魂，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赎生命。每一个人就是半色克的啊，半色克的好，但是有限了，二十斤了，半色克的。那现在我们来回到利未记的二十七章。第三节，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请你注意，男人要按圣所的品固定价银五十色克勒。你看刚刚我们说的出埃及记每一个人是半色克勒，对不对？这是五十色克勒是多少倍啊？一百倍是吧？如果是一色克勒就是五十倍，它是半色克勒，现在五十就是一百倍了啊。那么这个价银一百倍 是代表什么意思？好了，这个我们就要读一点新约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七节，十一节读到二十七节，利未记十九章，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几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了，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你看这一段又是讲到银子，但是这里的银子不是为了救赎， 这里的名词是恩赐，恩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所以他说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那就是说主耶稣离开我们了，将来在千年国度他要得到一个国，他要回来做王，他要德国回来，定下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的时候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那么这里头就有两种，一种是愿意他做王的，一种是不愿意他做王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本国的人恨他，那就是不以色列人，不要他做王。那么愿意做王，他做王的，我想我们外邦人，我们很愿意主耶稣做王。啊，当时是以色列人拒绝他。十五节，他既得国回来，就是那一天。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他要降临了，他回来了。主吩咐那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这是一个比喻，不是真正的要我们每个基督徒把我们的钱拿去做生意，不是，因为这个是指从恩赐来讲，恩赐做生意。就是你要使用你的恩赐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第十六节，头一个算的时候，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给他的是一锭银子，就是那个恩赐是一锭银子，但是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那就是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使用你的恩赐了，你就赚了。那么我们想用恩赐，比方说你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你也许传福音就有十个人得救了，或者有更多的人得救了，这就是你使用恩赐，你是赚了，你就是一个忠心的。到那个时候，有的基督徒就可能真正要管十座城，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启示录的十一章告诉我们，千年国是在这个地上，不是在天上，千年国是在地上。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地上。这些国都存在啊，如果按照圣经来看，美国也存在，中国也存在，这些国有很多，还有它在每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城市，比方美国啊，它的纽约也存在，对不对？那么这些城市，也许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把十座城交给你了。那就是看你怎么来使用你的恩赐。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经文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地上的这个国，世上就是地上的这个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就要管理这个地上这些国家，多久？一千年。当他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读 十九章的时候，那有很多的城，有的管十座城，有的要管五座城。你看第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八节。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占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二十节，主啊，看来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心里存着。好了，神给你恩赐你不用，你说我把我的恩赐包起来。好，那么主怎么讲呢？你看二十一节，这个仆人又讲，我也是怕你，因为你是年利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两句话要特别要弄清楚。比方说，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你种都没有种，主耶稣怎么去收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种，主耶稣给了你恩赐，你就要去种。你不种，主耶稣也要收。我给你的一锭银子，你怎么不赚十多成啊？怎么不赚五座啊？那当然要收啊，你懂这意思吧？千万不要说，主耶稣没有种，主耶稣还要你去收。主耶稣就给了你恩赐，就是让你去种，你不种，主耶稣也要来收，你懂这意思吗？好吧，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不要误解了这个圣经的意思。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就是你没有把它放下的还要去拿，主要你把它放下，你就应该把它放下。放下的意思，你要去建造的该建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主再去拿了。你自己不去做，这不能怪主了，那怪你自己。你不去种，你不去放下。二十三节，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银行那个字原文是说兑换银钱的这种人，等我来的时候连等待利益都可以要回来。弟兄，有读圣经的弟兄就解释这一个，我交给银行把我的银子，意思就是说你的恩赐不多不大，但是你可以去传福音，也许你救了一个恩赐很大的人，好不好？你去救了一个送葬碟，哈哈，那就是放给什么行？放给银行了，好不好？就放给银行了，你救了一个送葬碟，好，这个就代表就收了，送葬碟帮你收了，送葬碟使你成就了，对不对？二十六节，主人说，我告诉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给你恩赐你不使用，结果这个恩赐你把它包起来，好，那主以后就把这个东西都给你拿走了。好，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七章讲的这个银子是什么恩赐。所以银子不要只说只是为所赎罪，那是不够的，这个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它也是说恩赐，属灵的恩赐。那么请回到二十七章，利未记二十七章，你固定的第三点，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也按圣所的评估定价银五十舍克勒。刚刚我们讲这个价银是什么恩赐，这个年龄是指的属灵的年龄。下面就讲第四节，若是女人你要估定三十舍克勒。为什么说女人固定三十岁可乐？那么男女在这里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是把 属灵刚强的人称为男人，属灵软弱的人称为女人。那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你看，这里保罗要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包括姊妹都在里头啊。所以旧约的男人，这里讲的不是是以色列人是分男女的，现在对我们来讲，保罗说你们要做大丈夫。就是做大男人了，好不好？意思就是刚强，底下马上就说要刚强。所以除了属灵的年龄有二十岁到六十岁，就是属灵的年龄，当然到六十岁一定是长得更大了，二十岁开始打仗，六十岁那么他一定是越来越属灵了，属灵的年龄。这里又有一个属灵的刚强和软弱的问题了，所以女人和男人就不同了。所以男人保罗又把他叫做大丈夫，就是刚强的人。那么五十色克勒和三十色克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五十这个数字是五乘十，五乘十，数字圣经里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啊，有的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比方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只有一位。二这个数字是见证的数字，见证，所以两个人的见证就是二啊，至少是两个人。三这个数字也是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三一神。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三是造物主的数字，多一个就是被造出来，这是四这个数字。那么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我们记得马太福音讲到十个童女，有五个遇罪，有五个怎么样聪明啊？那个意思不是一半归一半，不是二分之一，所以他用五个聪明的，五个遇罪的。你遇不遇罪是你自己负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使人自己要负责任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我们有两只手，左手有五个指头，右手有五个指头，不管你左手的五个指头右手的五个指头都是要自己负责任。你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左手的五个指头要拿碗，右手的五个指头要拿筷子，呵呵，他自己把。当然有的人是左右是反的，那不管了，总是他要自己负责任。手指大拇指小拇指中指这都有他的责任啊，他都是有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数字。那么五十这颗的呢，就是五乘十，就是十倍的负责任。 辈的负责人，也就是他们是属灵的长辈，很强，在侍奉，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啊。第四节固定三十时刻了，三十这个数字要从圣经来看，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哎，就是这一节，二十一章三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牛若触了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这是三十舍客勒，是代表奴仆的或者婢女的这样价值，它的价值哈，属灵的价值，就是属灵的价值就低了，所以只要三十舍客勒。五节，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舍客勒，女子固定十舍客勒。好，啊，所以这里就是数字就少了，因为属灵的年龄。属灵的年龄啊，不是人的年龄，属灵的年龄低了，他的股价就低了。那么女子固定十四颗的，男子是二十四颗的，也是一个刚强，一个软弱的属灵情形，刚强和软弱。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仆人的年龄是三，仆人的女人的股价三十四颗的。刚刚我教导说到，那是仆人的背离的，那么也可以这样看，三是神要求的最低的数字。三是，那是最低的，神要求的。第六节，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色科了，女子固定三色科了。五十克的也是他自己负责任的数字，三十克的是神最低的要求。第七节，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也要固定四五十克，女人要固定四十克的。那么这个年龄我们要来看一看，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民数记》的第四章二到三节，
《民数记》第四章二到三节，你从利未人中将割下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
我们刚刚读到民数记第一章，以色列人能够打仗的数字岁数是二十岁，那就是他们懂得打属灵的战争了。但是利未人不同了，他们要侍奉神，那就不是只是打仗的问题了，那要侍奉神要必须到三十岁。到什么时候？到五十岁，就是利未人侍奉神的岁数。 啊，因此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他是从20岁开始到60岁为止。那么属灵的年龄到了60岁以后，这里的骨架就比较低了。为什么60岁骨架最低了？在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到60岁就是退休了。比方利未人，他们只工作到60岁，不能再多了。因为到了60岁以后就退休了，可能在以色列人讲，他的身体也不行了，体力也不够了，所以60岁不再做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60岁叫做退休。但是从身体上来讲，属灵的年龄来讲，基督徒你越属灵的年龄啊，我们只讲属灵年龄，不是讲只讲岁数了。今天，那么属灵的年龄，如果你过了20到60属灵的年龄，那就不好了。超过60了，属灵的年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应该他越老越好，对不对？但是最后越老了，他犯的罪越多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是说，以年龄来看，我们今天不能完全看年龄哈，也许到了一个基督徒，他70岁、80岁，他还是在属灵年龄非常好，属灵的情况，那是不言不是岁数，这里所指的都是属灵的年龄，要请我们注意这个。神能用你的属灵的年龄，你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年龄。因为今天我们在说到，今天禧年说在前面，神对以色列人要求也说在前面。现在以色列人怎么来回应神？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很重要。愿不愿意把你的恩赐拿出来为神用？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他懂得属灵战争，很早他就懂得打仗了。有的人懂得属灵的战争就比较晚，就是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况不同。因此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要是看两个方面，这里想的一个是年龄，就是属灵的年龄；第二个，你的刚强还是软弱，两个方面。好，那么下面呢，第八节，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这个是什么意思？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贫穷当然是属灵的贫穷。如果是属灵的贫穷，我又愿意奉献我自己。请我们刚刚注意啊，这里我们所讲的是个人的奉献啊，不是以色列人团体的问题，就是个人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听见了天国的福音了，你听见了你有恩赐应该拿出来为主用了，你愿不愿意为着主而用？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奉献出来？那完全是你个人的问题。 这里不是指到团体，而是指到个人。那么在这里，贫穷不能叫你属固定的价，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呢他必须他是贫属灵的贫穷了，那怎么办呢？啊，即使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家，这个按许愿人的力量，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属灵的所示，你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属灵很贫穷，你也很软弱，但是你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说我主啊，我愿意和你一同在千年国队里面做王，你可以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但是我现在够不上，所以我不能像20岁到60岁的有50色克的来奉献给你，不是，那就按你属灵的所示祭司给你鼓价，就是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那个鼓价是主耶稣给你鼓价，基督为你鼓价。什么叫鼓价？就是说按你现在属灵的所示，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献给神。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要我们自己把我们奉献给神。现在一般都叫传福音啊，就说这是大使命，我们经常都去传福音，大使命拯救很多灵魂，这是不错的，但是拯救了以后又怎么办呢？啊，圣经里还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啊。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罗马书12章1-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从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也受尽了，这只是开始。那应该怎么办呢？你还得生命要长进，长进就继续有一个真理要我们，就是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也就是说你要许愿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罗马书12章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旧约以色列人是把牛羊献上当作死祭，那个牛羊都要杀掉嘛，都死了。但是今天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是一个活的祭。什么叫活的祭呢？是一个祭物，但是不是死。我又要活在这里，我又是一个祭物，那意思就是说你又要背十字架，又要顺服主。但是你是活的一个祭物。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背十字架要舍己，所以是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到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一个人你要舍己呀、啊，是不容易的。舍己后面就是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原文就是魂。我们总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绝对不愿意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放下了来听神的。如果我愿意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放下来听神的，这个叫做活祭。祭是要死的，但是我是活着在那里死，并不是完全死了我就没有感觉了，但是我还有感觉，我还在那里吃苦，好不好？我还感觉到痛，因为十字架嘛。啊，这个叫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马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世界上的吸引很多，我们都很容易跟着世界去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要把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丢掉，不容易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受很多的吸引，很多的影响。但是在这里，你要活在世界里头，你还要不要受他的影响？好了，这个就是奉献。你也是一个奉献的人，你是自愿的，主啊，我要活在世界里头，我不受他的影响，我要跟随你。那么这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二十七章属灵年龄的成熟，属灵的刚强和属灵的软弱。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最终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这个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但是神又是怎么看呢？神又是怎么看呢？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十九章，每一个人都有一锭银子，但是有的人他就去赚十锭，有的赚五锭，有的人就把它包起来。那今天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你有没有把你的恩赐拿到教会里来服侍？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来服侍弟兄姊妹，来为着神所用。啊，这一个就是奉献。因此我们今天读的二十七章还客气的愿，那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圣经里告诉我们，奉献是要计算代价的。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是你看二十五节中，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啊，极多啊。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聚会最多多少人？几千人吧，有没有？或者一两千？那主耶稣那个时代，当时聚会跟着主的有多少人呢？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看看有多少人哈，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这是有几万人聚集啊，并且彼此践踏。主耶稣的时代那个聚会是几万人聚会啊，彼此践踏就是没有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动动脚就把你的脚踩了，几万人啊那个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五章，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啊，很多。但是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魂，那个信心是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跟随主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做门徒又是一个问题，好不好？这是主提出的要求。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不但不能爱自己的魂，那意思就是说，不爱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总是想要这样，我们今天就是总是想我要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改变对方。你要照我的意思去做，不行，我们两个就吵架，好，我们两个都讲道理、讲理由，好，就是不讲生命。主耶稣除了这个以外，还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不背十字架来，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这个做门徒不是那么容易哦。底下马上就讲，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呢？就是要算一下我这个代价我出不出得起，我今天你要跟谁住，你出不出得起这个代价。我记得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读经的聚会，来读经的弟兄姊妹是从各个教会来的，我们记得不错，但是那个时候星期二四两天上午，有时候是星期六也有一次读经。那么由于我们那个读经啊，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这个香港有一个神学院，这叫香港神学研究院，有一个主任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有八个神学生想来参加你的读经聚会，你接不接受？我说我接受，这八个学生都来了，一直跟我读了几年的圣经，但是读到最后他们就给我讲了，他说蒋弟兄啊，你讲的都是对的，可是我们走不上这条路啊。他们是神学院的学生，读神学的目的以后要当牧师啊，你们讲的都是凭信心，他说哪一个牧师是凭信心的？都是拿工资嘛，都要签合同嘛，凭什么？ 他说你要我们都凭信心，那我一家人怎么吃什么饭？他每一个教会都把工资拿给我了，那就有保证了嘛。哎，好了，他因为我们就讲保罗是拿多少钱一个月啊？没有哈。因此，他说这条路我们走不上，啊，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里就是要计算代价，弟兄姊妹要出代价。你出得起这个代价，你就做主的门徒，你就被十字架；你出不起这个代价，你就不能做被十字架，你也不能够不爱你自己的魂啊！你要爱魂啊！因此，33节就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谓撇下一切所有的，就是不是说什么你都不要了，家庭也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房屋也不要，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撇下所有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按照主的意思，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撇下所有，主要你撇下什么，你就应该撇下什么，你都不要抓得太牢了啊。因此利未记的27章是说自愿的奉献是每个人的问题，路加福音19章那是将来赏赐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奉献给神，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恩赐拿来为主所用。好，我想今天我们只能读到这个地方，因为等等啊，9点钟 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我们这青年也要过来好不好，要讲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呢，我就把它做了一些的新约旧约对照啊，做了一些圣经的教训，我们对照来看啊，就业的要求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好吧，我先说到这里。还有一点点时间，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你现在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啊。这个27章是对个人了，完全是对个人，不是对那里一些的团体。前面是讲团体啊，喜年也是讲的团体啊，神的要求也是对团体，这里是个人自愿，你听了以后你自愿啊，愿不愿意。他说王弟兄你有什么补充吗？好吧，请你补充一点这最多到9点钟啊。好，10分钟。好好，
利未记啊，整卷里有讲到祭司和利未在神面前侍奉各方面，从以前我们一开始所敬虔的生活以及一些条例，最后呢，祭司和他要讲祭坛其实是按祭位去洗礼，那最后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服从，在神面前也有价值。所以27章刚才赵会长这么讲的，就讲到我们人在神面前不是价值，那个是价值。这个说是什么罪啊，什么罪啊，对吧？这是三年，这三年啊。那这段圣经就重在我们人在神面前你给你应给你的奖。我想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价值在心，假使我的一生度过去了，无论是50岁70岁90岁或者100岁，如果我们一生啊一点价值没有，那就像罗琦在之前九十岁的时候讲，人一生的年月啊，不过一层太阳， 就像大卫出错一样，把这本书冲掉，也什么都没留下。那么什么样的价值呢？这个价值不是看书的上面的价值，这它的一句话呀很重要，就是第三条，要按份额的形来固定价值。所以啊，这个人生的价值不是按世上人的眼光，不是按你的学问、你的地位、你的财富在分。因为一般人，他们世上的人呢、啊，都是看你学问啊，你得了博士了，你得了诺贝尔奖了啊，不是按你的地位，你是个什么部长，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不是按你的财富哦、啊，你是像王永庆一样，像李嘉诚一样，像比尔盖茨一样，你多少钱多少钱啊？那这个世上的人呢、啊，来看人生的价值啊。所以这个财富啊、地位啊、学问啊，你家庭儿女自豪啊，啊，或者你高中做这个高就啊，你这些来构架。但是呢，这圣佛的品，圣佛是神度的品，就像他神眼光，从神那里来看我们人生的价值，要从神那里来看。那么从神那里来看的话呢，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信耶稣，没有和神发生关系，你连一岁都没有，你连一天的日子都不算，你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人，你就算是这个国务院总理了，你就算是像李嘉诚一样变成一个亿万的富翁，或者就是有一个方权力、一个方皇权在身上，这个在神面前，连一天都不算数。所以你活了几十岁，你活了一百岁，活了一百零几岁，你就是白活的，一丝金价都没有。那么真正人生的价值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那一个人一信主了，我们到神面前或者与他们关系了，我的生命和神的生命连接起来了，整个生命进到我的里面了。这个人生呢，开始就有价值了。一天、两天、一岁、两岁，那么有价值，没价值。在这里呢，它分成几个段落。最小的是，对吧？你看看，一个月到五岁，那就是生命的开始，那就是重生了。这个人呢，重生得救了，在神面前呢。开始有了生命的价值了啊！不过呢，有些人刚刚开始信，刚刚在救，连朋友都还不够分的，连朋友之间还搞不清楚的，连什么时候收钱，什么时候收钱还不晓得的，也手也不能还不能拿东西，脚也不打还看不拿出脚路啊，可能还要别人抱在手上的，是这样的话呢，是很小的了。一个月到五岁啊，那是很幼嫩的阶段啊。那这个刚才讲跟讲到了，这个不是到我们这个肉身的年龄啊，是属灵的年岁。这个属灵的年岁就根据我们在神面前或者连接或者发生关系之后刚开始。所以一个月到五岁就讲到圣徒，这个信徒啊，就信徒的信徒啊，那生命呢还在幼嫩的阶段里面。不过呢，也有价值啊。等到五岁到二十岁呢，那就是慢慢生命上有长进啊。五岁以后，那个走路啊，那个拿东西啊，那个帮助妈妈在厨房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个帮助父亲啊，也是什么，就能够与人共用了啊。所以从五岁到二十岁的话呢，那就是它价值是。男孩的话二十岁可能女孩的话呢是这样啊。然后这个价值你也对你在这里边二十岁代表已经出现了幼稚的阶段，生命已经成长，那么成长了，显出一些活力来了，公用这个都最好了啊，这二十岁可以当兵了啊。现在许多国家也是对你啊，像当兵的话就是二十岁，意思呢就是二十岁开始当兵，那三十岁呢开始服侍， 犯罪的一位人啊，一位做祭司啊，犯罪被开除。这二十岁的打仗，我们讲的更多，对，在我们看到啊，二十岁的打仗的年岁啊，二十岁和六十岁，就是讲到人生当中这生命活得最好。那就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在主面前也是正战，虽然蛮要试炼啊，我们一路上确实到处碰见很多的难处，也是我们人生路上自封之路上碰见难处不断的。但是呢，不管碰见什么挫折，不管碰见什么打击，不可怕，就是刚强战斗。从二十岁到六十岁啊，他的价值啊，他价值最高的。男生五十岁高，女生三十岁高。然后呢，六十岁以后，也怎么样？也低落了。六十岁以后啊，不是照着我们说，我们讲面讲很清楚啊，不是照我们肉身的年龄，像蒋弟兄啊，像我，我们会早就超过六十岁了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变成肉身的年龄，什么叫做六十岁以上啊？六十岁以上是代表你的寿命生命状态衰散啊。作为基督徒啊，那所谓的衰散就是说，这老基督徒啊。有点老有智慧啊！你们讲的上啊，其实我早几年，我这方面以前我就听过。你知道吗？我这个几十年之前啊，我听过什么东西？都是讲到，听过王恩道先生讲到，听过李宗仁先生讲到，听过谁谁谁谁。你知道吗？我们的上海教会出现怎样？我们的台北教会出现怎么样？我们的英国伦敦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哪一个地方被参加过啊？一个老姊妹，他真的讲，以前呢，他就跟我讲起来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我给光培恩师，光培恩师们说你做朋友成功了，我给光培恩师们是什么怎么说怎么说的啊？光培恩师们还没看见地上的时候，我就看见地上了。我们去了之后，就是要给他这个敬佩是非常的。
但是呢，
你今天光培怎么样？这不要说好汉怎么样？好汉不不去当兵，不去当兵的，不是当兵。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不在家？为的是今天。你今天是不是还是那么像在读中学？你今天是不是像在读孩子们爱心？一定就是你知道吗？我从前啊，五点钟就早上就起来做晨训了。啊，天还没亮，我就起来。做圣经，但是你的祷告做圣经，啊，你现在呢？你现在呢？是从前的事情，从前早就过去了，是为就是今天的路。今天的路还是五点钟起来，还是到四，再到四点钟再起来。所以呢，这就是说明今天的败落了。说明今天败，像我们肉身的年龄的话，我们六十岁、七十岁以后。慢慢过上的疾病就出来了，腰眼也变酸了，肺炎也出了，头发也掉了，脸上的皱纹也大飞了，这个是肉身的老化。这个属灵年龄的老化呢，就是老，就是老气横秋。哎，你们这怎么哪一个都知道？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今天只是不知道呢，实际的光线如何呢？那就是绿色这一块。这基督徒，我们的人类讲活着的价值啊，就根据于我们的寿命年岁的介绍啊。你假如刚刚进，刚刚在进，你这个 baby 在主里面还是个 baby， 你昨天刚刚进主的啊，也就是五个月之前刚刚进主的，你现在说明今天时间还不大什么，还了解的不多，但是你一个经验的投资者。啊，哎，教会啊，那聚会的时候啊，来采摘仪式啊，来扫扫地啊，来厨房里面打扫打扫清洁啊，好、啊，哎，你既然上到地主啊，这个价值，啊，不是这个价值呢，是一个月到五这个价值啊，这还不太深，所以到社会上呢，那就长进多一点啊，变成五岁到二十岁的话，在社会上面有点长进了，虽然还不太老练。但是起码是很长进，有些长进要退起了。你在神面前服事的话呢，有另外一个价值啊。那等到你的这个成长到二十岁，啊，不要超过六十岁啊，在高中二十到六十岁啊，是这个 就是年岁的高峰期，那个时候就在人面前呢，更是任何难处都怕，多少人的反对，多少人讥笑，多少难处领导，我仍然忠心敬佩，不是这么怕。那样的时候主呢，哎，男生是五十岁半，女生是三十岁半，但是你说再干下去呢，你老去横接着了，你变成一个夫妻当年夫妻今天的，那这样一个六十岁以下的人，六十岁超过六十岁的人，那些是属于灾害的年光景，很吓人，很大。所以呢，这里讲到我们佛子子啊，我们需要在生命里好好的追求。如果今天我还是在生命的婴孩，我们好好的追求上进。如果我已经追求上到一个年龄了，我们绝不保护我们，不要让我因为幸福的年日久了，信道信了这方面了，不要因此落到老去很久那种灾害的光景，要全速保护我们。这边也一直进行了，那一人的路啊，不用什么，如果你一命在往
越走
越走怎么样，越走越明知道太阳下山啊，知道什么？
正的，
知道日子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追求者啊，要一过一放过，但是不要吓着啊，要知道日子。那么这样呢，在人类的价值啊，是最高啊。同时呢，就是为了我们在人类要这样过日子呢，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年岁献到人类。所以我们在身边呀，要把这些诚信、这些价值观提高，那么和尚就是非常好，一起结伴的。所以弟兄们，我也真的实在劝你们，要珍惜线上的放着佛性，是圣洁的啊，是在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呢，为了能把这个佛性的价值摆在前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献给佛性。多谢。
我们就正式祷告是吧？我们有点祷告，继续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记住圣经的话语，把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借着神的话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来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不要我们只活在外面，而要进到里面去。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利未记，借着喜年，借着许愿的奉献，让我们能看见你今天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属灵的生命应该有新的看见和长进。因此我们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把你的祝福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心的深处，为了要明白你的旨意，为了要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为了要在教会里面把你给我们的恩赐拿出来服侍弟兄姊妹，就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心自己奉献给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请那边的弟兄姊妹，请他们过来。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情要报告，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要改变，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搬到不了地去了，好不好？啊，等等一等啊，等等他们过来。 他们还没完吗？我们他们还在祷告，哦，他们还在祷告，那么跟主分享吧。